啊，这事儿这么奇怪，哦，不容小觑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大白最近在忙着录书，也没有给大家分享一些东西。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呢，就跟大家说一下，关于这两天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普通人能否跨越阶层，普通人如何才能跨越阶层。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们就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把这两个问题跟你说得明明白白。这个内容有点扎心，但是请你一定要认真听完，因为这是一份属于普通人的阶层跃迁攻略。普通人跨越阶层的第一步，先整明白什么是阶层。自古以来，人分三六九等，你可以排斥这个观点，说一大堆人生而平等的层面话，但是现实中阶层随处可见。大白有两个朋友啊，一前一后创业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这两个人创业都失败了。一个是普通的家庭，全靠自己的打拼，多年攒下的资金和人脉，一把输个精光，翻身也不知何年何月。而另一个呢，家里条件不错，创业的启动资金和资源也是家里给的，这把虽然输了，但是家里人反倒是开心，认为早吃亏早成长。没过多久呢，又资助他第二次创业。他俩比拼的是个人能力吗？不是，是两个阶层背后的资源实力。中国现在的阶层可以简单的分为四个层圈：资源层、资本层、知识层和体力层。体力层就是靠体力赚钱的人，比如农民工、快递员，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，越老越不值钱。知识层是靠经验和行业知识赚钱的人，比如各行各业的专家、大学教授，时间就是他们的朋友，越老越吃香，但依然摆脱不了出卖劳动力。资本层是靠钱赚钱的人，这些人早就不需要亲自干活，更多的是运作资本和人才，比如各行各业的大佬。资源层是有分配资源的人，他们为啥在最顶层？因为这个世界说到底是各种资源组成的，这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源、钱和劳动力，而不管资源有多少，资源分配权永远掌握在资源层手中，给谁 10%， 给谁 60% 是由资源层说了算。大白的第一个朋友家里属于体力层，他自己通过打拼熬到了知识层，又想通过创业跨越到资本层，最后输了，被迫回到了体力层。再想翻身，必须继续在一个行业沉淀，学习管理、营销、专业技能等各方面的知识，然后再找机会搏一把。而大白的第二个朋友家里是资本层，甚至可能有一部分的资源层关系，创业属于从上往下打，典型的降维打击，哪怕是输了还是资本层的人，也不至于跌得太惨。改革开放40年，算是中国最密集的一次阶层跃迁，太多的底层的人通过创业、考公或者其他方式一步跨越到资源层，资本层最差的也是行业精英，稳稳扎在知识层，混个中产阶级也是不错，而且很多中产阶级在衣食住行上甚至跟资本层和资源层的人差不多，所以就会产生一种幻觉，以为自己也是人上人了。而一旦面临巨大的利益划分时，中产阶级才会明白自己充其量只是生产效率更高的体力层，根本没有资格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。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如何从最底层跨越阶层冲上去？大白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后阶层跃迁的经验和教训，发现关键是走对三步。第一步，拿到门票，就是找到了连接更高层的支点。比如宋朝有绑架捉婿的传统，那是因为宋朝的经济发达，产生了大量的平民富裕阶层。但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轻商，商人没有社会地位，要想获得社会地位，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傍大腿，和官宦阶层搭上线，而给女儿找一个有潜力的公务员女婿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投资方式。到了现在也是一样，婚姻还是跨越阶层最便捷的方式之一。大白有个朋友，年轻的时候打死也不愿意结婚，觉得结婚没啥用，不就是合法同居吗？后来被他叔叔一句话给拿下了，结婚不是两个人爱情的升级，而是获得双方家族的资源支持。 年轻人刚入社会，没钱没资源没能力是大概率事件。不结婚，双方家里觉得你们都只是孩子，能够提供的帮助不会太多。一旦结了婚，买房的钱不够，双方家里都会主动的帮忙，工作不合适也会帮忙运作。最典型的是大白的朋友，他结婚后工作不顺利，辞了职，女朋友的表哥立马邀请他合伙做生意。在没结婚之前，不管他跟女朋友处得有多么的好，表哥是不会说这种话的。接下来就是学历，前几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热搜，说某高校招聘了三个新老师，有两个是学校老师的孩子，网友瞬间就炸了锅，评论说这是赤裸裸的学阀呀。其实这种事早就不新鲜了，已经算是潜规则了，但是有一点还是很公平的，那就是学历必须达标。现在你托人安排工作，别人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学位证，只要有，其他都不是问题，因为学历是上层阶层标配的敲门砖。另外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少看点鸡汤，别信什么一夜暴富的鬼话，读书真是跨越阶层最安全的方式。我们做最坏的打算，即便是没有跨越资本层和资源层，是不是有了知识也能稳定在知识阶层，混个安稳的中产阶层呢？总比打回到体力层要好。接着就是考公，考公务员虽然不是一步登天，但是至少能拉到资源层的门缝，从被分配对象变成了资源分配者。最后一张门票就是创业，因为钱是所有阶层的硬通货，不管是上层的资本层还是下层的知识体力层，钱是衡量价值最好的标志。之前有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跟大白说过，在中国大多数的县城，你要是有一个亿的银行存款，这个县城大多数有钱有势的人你都会认识，你有十个亿，你一定会参与到县城未来十年的规划与发展，你要有100个亿，你就能影响到县城的发展。这就是创业实现财富积累之后的阶层跃迁。婚姻、读书、考公、创业，拿到这四张门票，只能是勉强进了跨越阶层的大门。但是很多人也就是止步于此了，因为他们虽然进了门，压根儿不知道门里怎么玩，不清楚游戏规则，连新手村你都走不出去，更别说通关了。所以第二步就是要弄清楚跨越阶层的游戏规则到底是个啥。而想要弄清楚游戏规则，只有两个思路，要么有人带，提前告诉你通关技巧，要么就是自己一层一层打怪通关。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有一段经典的评论，如果你有当官的亲戚，就希望他像祁同伟，如果你没有当官的亲戚，就希望他像李达康，是不是这样？很多人评论说是的，朝中有人好办事，不光是帮你铺路，更多的是教你跨越阶层的思维模式，可以提前告诉你上层阶级的处事之道。大白有个朋友，个人能力和智商水平最多算是中等，高考连大学也没有考上，只考了个大专。年轻人对未来也没有什么规划，整天随心所欲地活着。但是他舅舅是体制内的，很多地方会提前替他考虑，比如说上学的时候让他考教师资格证，等他玩够了，明白了现实的残酷，想要收心奔事业的时候，他舅舅就安排他先去小地方的学校模拟，挑的学校虽然偏远，但恰好是那几年课改的标杆实验学校，所以待了没几年就跳槽到另一个不错的私立学校。在这个学校，他舅舅让他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学历从大专提升到硕士，为后面的工作调动铺平道路。有了学历，很快就进了省会城市的重点学校，紧接着他的又是新的机会。因为他舅舅的关系，认识很多教育局的领导，这个人本来不会太来事，但每次他舅舅都会教他怎么跟领导打交道，一来二去也就学会了上层人之间的人情世故。领导觉得这个小孩很上道，对他的印象也不错，就邀请他到教育局工作。从一个大专毕业的普通人最后进入到教育局，谈不上跨越阶层，但至少已经进了门。整个过程，大白的这个朋友全靠他舅舅的前面引路，一方面是人脉资源的过渡，另一方面教会他上层阶级的思考方式和处事之道。举个小例子，很多领导批文件喜欢打对勾，他刚开始也很不理解，总是揪着领导签字，搞得人家很不满意。他舅舅知道了，就跟他解释，领导打勾有两层意思，第一层意思是如果这事干得好，打勾代表同意，第二层意思是如果干得不好，打勾代表看过了但没有签字确认，横竖都不会犯错。这就叫给自己留足空间， 这些微小的小门道没人会教你，但如果全靠自己领会，肯定是要栽跟头的。而体制内很多时候栽一个跟头就很难再爬起来，当然多数普通人是不会有人带的，那就只能靠自己趟了。拿创业来说，大白接触的创业者撑到最后能成功的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是连续失败硬扛出来。大白之前认识的一个做医疗器械的老板现在已经身家过亿，但是之前创业失败了很多次，最早做过木材被人骗了材料，后来做过餐饮，每天卖了饭连房租都收不回来，再到后来干过教育培训服装，搞医疗器械纯粹是意外。有一次饭局，他偶然听到朋友说这行挺挣钱，于是就改。听起来这个老板的成功好像运气成分很大，但是你仔细琢磨，他之前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在为最后的成功积累经验。就像玩游戏的时候打大 boss， 可能需要十次的尝试才能找到打 boss 的诀窍，你不能说前面的九次我都不要了，直接蹦到第十次。多数人别说九次了，就连撑过三次已经非常厉害。这就是跨越阶层最难的地方，必须要靠强大的个人意志撑过那段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日子。第二种，日积月累下苦功夫。大白之前认识的餐饮老板张总就是典型，15岁出社会，先做学徒，从洗菜开始切墩，凉菜热菜一步步成长，32岁当上了厨师长。那几年流行包厨，他靠接过了一家五星饭店的后厨赚到了第一桶金，紧接着又跟合伙人做起了高端餐饮，慢慢的闯出了自己的名号。后来45岁这一年成立了自己的餐饮品牌，现在也有几十家店。张总这种类型的创业者属于标准的先卖后快，可能前期为了等待一个机会需要花上十几年的时间，但是只要机会来了，翻身就是一两年的事儿。因为前十年他都在琢磨着游戏规则是啥，他需要具备什么能力，最后时机成熟了才能一飞冲天。所以普通人想要搞清楚跨越阶层的游戏规则，要么骨头够硬，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反复试错，一个不行再换一个，在苦难中锤炼出超越自我；要么选择一个领域深扎，先从体力层进化成行业专家，再跨越到知识层。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人若无名，苦心练剑，这样机会来了才能抓得住。说到机会，普通人跨越阶层第一步是拿到门票，第二步是搞清楚游戏规则，但光有这两步是不够的。人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能自通，这个运说的就是跃迁的机会。看似跃迁的机会有很多，但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三种。第一种是巨大的供需差，古代人做什么生意最赚钱？那就是贩私盐。程咬金、黄巢、张士诚这样的人有钱招兵买马造反，就是因为家里贩私盐赚钱。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古代贩私盐是违法的，而盐又是人的必需品，需求大供给小，所以只要敢干就能发大财。改革开放为啥造就了一批富人？也就是这个原因，因为供需差足够大。有名的九二派创业者复旦老师郭广昌、北大教授俞敏洪、车间主任许家印、退伍军人任正非、王健林、中科院的柳传志，这些人为啥愿意扔下铁饭碗下海经商？就是因为看准了当年国内巨大的供需差，商品太稀缺了，只要是个人能够搞到货就能发大财，而且国家还是鼓励，又不用担心像范思言那样掉脑袋。当然现在不行啊，这股供需差已经没有了。所以王健林说的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这句话也失效了。这几年有没有一些巨大的供需差机会呢？三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口罩算是一次，但是窗口期太短，没啥意思，剩下的全部隐藏在各行各业不为人知的角落里。举个小例子，有人做猫舍给猫配种，年入千万，这种琐事还能赚钱，一般人压根想不到，但是就是利润高，至于能不能找到全靠个人眼光。而且口罩那种显眼的机会就不要再琢磨了，因为机会越显眼意味着干的人越多，人多了即便是有供需差也会迅速的被抹平，杀成红海。第二种就是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。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的农业国家，一个农民可以养十几个人，遍地都是富得流油的农场主。后来大面积的机械化提高了产量，农场主反倒是没人干了。为啥？因为美国有了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，高科技、物联网、新能源、航天科技， 随便哪个拎出来都比种地赚钱。回到国内，这几年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具是啥？这不，大白有个做商贸的客户说，他们公司几十号业务员呼哧呼哧干了一整年，还没有好的主播一天卖得多。最近新东方的直播间火了，股价翻了好几番。要知道之前的双减政策可是把教培行业彻底打死了，新东方靠着直播活了过来。因为直播是一对多，批量成交，从生产效率上来讲，线下任何一种成交或者交付模式都没有直播来得快。新东方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线下会的东西搬到直播间，生产效率高了，业绩好了，股价自然也就涨了。所以直播大概是普通人跨越阶层最好的放大器了。你原本有一分能力只能对一个人施展，现在你的能力还是一分，可以面对几十上百上千人，收益就会几何级的增长。这种机会并不常见。第三种是重大历史潮流，反面教材是当年的下岗潮，很多中产阶级一夜被打回到最底层。正面案例是中国楼市，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，你一定要相信中国楼市。从2000年开始，虽然有涨有跌，但总体一直在涨。闭着眼睛买一线城市，傻子都能赚到钱。大白周边的很多人都靠着买房发了家。再比如从2008年开始互联网潮，很多只会玩电脑的宅男码农因为搭上了互联网的风口，快速实现阶层跃迁。光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，一夜之间就造就了上万个富豪，整个杭州的房价都是被这帮做电商的人给推起来的。当然现在这个风口也过去了，大厂开始裁员，再也听不到纳斯达克的钟声了。那么未来重大的历史潮流会在哪里呢？我们国家走的是计划经济，每五年有一次规划，现在是十四五规划，而每一次的规划都会把未来的发展大事说清楚。之前的西部大开发多少干工程的翻了身，所以多听听新闻联播，多研究研究政府报告，啥都清楚。普通人要想实现阶层跃迁，核心就三步：拿到门票，搞懂游戏规则，抓住跃迁的机会。门票可以是婚姻、考公、学历或者创业，不管哪种方式，先跟上层搭上线，否则连做梦的权利都没有。搞懂游戏规则，要么有人带直接告诉你规则，要么自己去趟，在一次次失败中测试，在一次次沉淀中摸索，只要够坚持也能搞清楚游戏规则，最后是抓住跃迁的机会。人一辈子不需要抓住太多的机会，翻身只需要一次，但必须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机会才是真正的机会。这样的机会有三种：巨大的供需差、重大历史潮流和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。一旦看到这三种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